好，我们接着要来这个所谓的怎么讲回顾哦，或者是来面对或是理解导师在这一个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或者是说他的这一个书里面所用的一些考察的这一些方式，得到了一些结论，让这个传统佛教界有一些不欢喜的一些内涵。那到底导师的表达是不是如他们所想，还是导师他的表达有被误解了？好，那我们是来做一些澄清哈。那再来就是要谈到这一个要引用学佛三要里面一段内容哦。那这是导师自己讲，他说约所信的对象说了哈，这是在谈正信跟迷信啊。凡是正信的呢，必须所信的对象有实、有德、有能啊。好，那当然如我们世尊释迦牟尼佛有实嘛齁，在出现在印度，那也有德也有能，这个都不用说。好，那在导师的书里面呢，谈到有关文殊跟普贤的部分呢，文殊普贤有德有能，这当然是 OK 的，他们比较这一种会误会的，就是说因为导师有谈到文殊的形象跟普贤的形象，他有这一种，比如说文殊菩萨的形象，他有这个梵天的影子跟舍利佛的影子，就是在传说关于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些事迹里面，这个都是跟这个形象有关系的哦。那里面有梵天的这一些影子跟舍利佛的影子，那这个在我们一般如果这个乍听之下，好像是导师说这个文殊是被创造出来，就是结合舍利佛跟梵天所创造出来的哦。那其实导师就我们的理解，导师他没有要表达这样的概念。导师要表达什么概念呢？其实文殊跟普贤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菩萨了。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文殊菩萨，表示我们跟他这一个有缘，他来度化我们。今天我看到跟你看到，改天你看到，那形象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随缘度化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留下非常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形象或者是相关的事迹。那这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现在要问大家，是我遇到，我看到是这个是真的，还是你看到这个是真的？如果按照般若经讲，都是如幻如化了，都是他的这个菩萨的一个威德力，他所这个化现或是示现来化导我们的。但是这个化导示现呢，当然这个化导背后，他应该也有一个这一个真正的文殊菩萨哦。法身菩萨长什么样子，大家看过吗？但如果真的看得到，那真的很佩服大家。因为这个怎么说，因为这些菩萨基本上都是法身菩萨的哈。我们之所以会看到他的种种形象，一定都是随缘示现、随缘度化的哈。所以他到底示现出哪一种形象，其实在大乘经里面文殊菩萨形象是非常多的哈。那这么多里面，导师有发现到他有一些特征是跟梵天是有关联的。那然后里面有一些传说呢，是跟舍利佛有关联的。那象征什么呢？ 这文殊菩萨他度化人，第一个是度化比较智慧醒的人，所以他会示现跟舍利佛比较有相关的这些特质。再来他可能也要度化一些有这一种梵天信仰的人，就是说这些形象他主要是要度化这一些人，所以他在经中所出现的形象，那当然也包含他所教学里面所用的方便，像文殊法门里面他经常就会提到我的教学，这个我在早期佛教都是讲我的嘛，对不对？见我即见佛，这个是文殊法门里面其中有一段，所以他的教学里面也会用到这一种所谓的梵天信仰的一些这一种文化或是一些语词，但是它的内涵已经不一样了，它的内涵是要启发他们来悟佛法的一个真理，所以借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或是方便是要引导这一类的人，因为他们相应这样的一个语言跟这个教法，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导师整个考察起来，确实文殊菩萨的一个形象还有他所用的这个教学方便，他有融就是含摄或是吸收了这一些所谓的梵天信仰的一些所谓的元素，但是不妨碍它还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修正的一个法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其实这个业，大家知道这个业吗？佛教讲的业，这不是佛教发明的，在奥义书里面就有了，但是在奥义书里面所讲的业跟佛教所讲的业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借用他们的一些语言文字，但是给他们把这一些概念给净化，那你就能这个就能够修，就能够证，所以这个是所谓导师在这书里面所谈，比如说我们一直都以这个文殊做例子，普贤菩萨也是如此，普贤菩萨到最后就变密教的金刚手了嘛，这个导师这个看片览这个群经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轨迹，好，那所以虽然导师这么讲并不否认这个文殊法门的一个能修能证的这样的一种真实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只是说他里面提示的一个要我们小心，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方便的内容在里面，他虽然是能修，但是你不要把那些方便当作是就近的东西就好，那所以导师在他的书里面就是这个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对不对？弘阐中期佛教是行集，就是初期大圣，那后面挂号泛化之机或是天化之机应身，就是里面他其实已经有用了一些泛化或是天化这些教学的元素在里面，那这些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一个，把这个方便当作是真实，这样就好，所以导师的话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一致，他也没有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的一生的写作，然后他的一个一生的主张都是非常的一贯的，佛法是以修正为中心的。佛法是以修道为中心，但是佛法要适应世间呢，不能没有方便，那这些方便它有它的时代性，但是到了这个现代呢，他觉得已经有一些方便会产生障碍，所以他抉择了一些过期的这些方便，所以他所提出的这个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其实是含摄这一个声闻教法的现代的适应现代的大圣佛法，它的气息是人间佛教用 比较长的一个精准的概念，就是它就是含摄声闻教法的大乘佛法，而且是能够适应现代这种理性的一种时代的一个教学。那这是导师他一生研究佛法、探求佛法、抉择佛法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他要抉择出一个，因为他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让正法久住。这个佛法在世间要让正法久住，那这个正法因为有方便的容摄，你必须要让它健康的发展，而不要让它变成这个障碍佛法在世间流传的一种毒素。那这个是导师一生探求佛法的一个根本信念。他没有要否定谁，他也没有特别要弘扬谁，他只是认为流传2000多年的佛法里面有一些它有太多的这种副作用，我们就不要用了。那但他也没有否定他的一个正当性，因为纵使是秘密佛教，导师也认为他是佛教，只是说在这个时代应该不需要再用这样的一个方便了。那这是他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他没有反对谁、否定谁，他只是抉择一个适合现代的一个健康的佛法而已。好，所以有时有德有能，这个是导师自己提出来。所以有些菩萨在导师书里面说，他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的一个综合，那其实他讲的是一种形象的问题。那当然教学里面也有这个设化这一类人的一个元素，但是并没有要否定这个菩萨的一个相关的教学。那这个是在这边所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啦。好，再来这个关于这个净土信仰，这个是最敏感的，所以放在最后讲。好，那这个导师比较有受到传统佛教，特别是净土佛教指这一些佛教徒的一种反感呢，是在这一个第11章净土与念佛法。但是在净土与禅那本书的这一个净土心说是吗？净土心论里面也已经有提出来。那在这边呢，可能又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那这些论述在哪里提出来？是在第1节的东西二大净土这一节里面。这边里面分了4项。他考察，因为东西嘛，先看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然后再来看东方阿处佛的妙喜净土，然后再来东西二净土的比对观察。在第4项就谈这个法门传出的时代与地区。那比较在净土这个法门，这个修学者比较反感的一些内容是出在这一边。我们看导师他想表达什么。好，导师先说这个般若法门渊源于南方，流传到北方而兴盛起来。那般若在北方流行是经文自身所说的。这个经文自身所说，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反正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说到这个般若法门在南方，然后到后来到西方，然后再到北方。好，那导师说这个是以乌藏那为中心向东， 包括这个犍陀罗，好向西延伸到吉宾吉这个地区啊。那这里面有说一些有部、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大众部啊。那也就是五，也就是大众分别说，还有说一切有系，都在这边流行啊。所以般若法门它的这个教学里面有这三大系的这一些元素，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导师在考察这一件事情。好，那导师说在这里呢，民族复杂，部派众多，所以思想比较自由，富有宽容的特色啊。如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西方师啊，就是这样子。好，那阿处佛国经众愿行还有净土是般若法门以外的另外一流啊。也就是导师认为阿处佛他是比较重智慧的了啊，那但是在重智慧里面他又是重愿行与净土的一流，是就是同样是重智慧的这一群，但是是般若法门的另外一流啊。然后在流传与集成当中有了相互的影响，所以就是在阿处佛经里面也有看到般若经的一些教学，所以就是所谓的相互影响，所以导致说阿处佛国经的传出应该也是这一个区域、哦、这个区域就是这个区域北方乌藏那犍陀罗等等、哦、这一些好，那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引发与集出呢，导师觉得啊、哦、可能是更西方一点啊、哦、也就是阿处佛他主要是在这个北印度嘛啊、哦、那这阿弥陀佛可能又印度北印度再往西边那边去，可能到伊朗那边，可能啦啊、哦、到伊朗那边去了，嗯。偏比较偏那边啦、啊、齁。好，那导师这边一开始先说咯。他说初期大乘的兴起主要是佛教自身开展。自身有的这样的一个法门。那这个法门呢，同时他也要适应印度神教的一个影响。因为他要摄受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这一些人，所以你必须要融摄当时的所谓的印度神教的一些元素、哦、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啦、哦、好，那导师说这一点阿弥陀净土法门的教学也不例外、哦、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一个教学导师说它也是佛教自身的一个法门，所以跟这个，因为我个人有听说了啊，又有这个，应该有些朋友他还是念佛了嘛，那他们就是说，导师怎么可以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导师没有这样说，阿弥陀佛是佛教里面的一尊佛，但是他的教学里面呢，是有那么一个意图，就是说要摄影这，接引这一些有太阳信仰的这一些人，听得懂吗？佛教本身能够修行的法门，但是为了要摄引这一些人，就融摄了一些他们跟他们的喜好有关的元素，所以这个法门还是佛教的、哦、而且是能够修的、哦、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里面导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呢，应该是跟适应他的这个听众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主要是佛教自身所开展，是所以阿弥陀佛是佛教里面的佛，啊，不是太阳神，哈、哦，好。但是老师说，阿弥陀经的这个内容，可能是为了适应西方的异教思想而多了一些外来的气息。什么叫做多一些外来气？也就是说，适应的一个成分稍微多了一点。也就是它还是佛教本身的一个修行的法门，但是里面有比较多一些的这一种适应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哦、好，那这个适应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太阳的崇拜、哦、太阳的崇拜。 那导师说，太阳崇拜原不限于波斯的哈，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在西方，那这个是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所提示出来的了。他说，当日所没处为这个弥陀佛作礼，也就是我们这个向阿弥陀佛礼敬的一个对象是什么？落日。那以这个落日作为这个阿弥陀佛的一个代表、哦、那不就是融摄这一种所谓的有这一种信仰的人、哦、让他说、哎、我们阿弥陀佛，就让他们觉得在这个、哦、礼敬阿弥陀佛跟他们礼敬太阳神好像就是差不多，他们拜起来比较内心不会有疙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反正他们本来就拜太阳，那教他们来这个学习净土法门，那这个礼敬阿弥陀佛也是这个礼敬太阳，所以、哦、没有太大的隔阂，很好吸收、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他的确是佛在西方的一个具体表现了、哦、好，那阿弥陀经的这个24愿以下，在说明国土庄严以前呢，广说阿弥陀佛顶上的光明，所以这个跟光的一个信仰，很明显是要摄受有这种对光特别爱好的这些人，所以说很多关于这个阿弥陀佛顶上光的这一些教导。好，结论是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呢，名闻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央数诸佛国诸天人民莫不闻之，闻之者莫不度脱也、哦、也就是能够接触到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呢、哦、就能够得到解脱、哦、得度、嗯、度脱、哦、好，所以这不是很明显就是要去摄受这一些对于光比较爱好这一些人吗、哦、让他们觉得诶阿弥陀佛有这么样的一个殊胜，而且是跟光有关系，那他们就很容易来这一个信受来修学、哦、好，所以导致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原始思想显然是着重在无量光、哦，以无量光明来摄化众生。好，那导师就进一步一个申论，他说在波斯的这一个索罗斯德教、哦哦、这一个索罗斯德教、哦、这边应该有一个括号、哦、这一个他们有一尊神叫做无限光明神、啊哦、他叫 Om 不太会发啦 Omuz、哦、有点阿弥陀这样的一个音、啊哦、对，好，也跟刚好那么巧合、哦、他是什么人类永远幸福的一个所仰望的，因为极乐世界也是一种永远幸福，在那边就不会再多恶趣嘛，所以导师说什么两者间怎么样多少有点类似性，导师不是说阿弥陀佛就是他、哦、只是说有类似性而已，那主要要表达就是说应该这种法门是要摄受跟这些信仰有关的人、哦、嗯，好，那导师就话题再一转了、啊、他说中国有一个传说在三宝感应要略录里面，在大正藏的第51册有提到一个记载，他说这安息国人呢不是佛法居边地，这个笔直于气，时有鹦鹉鸟其色黄金青白纹饰能作人语，有一只鹦鹉鸟、哦、会说话，王城人民共爱、哦、那这个鹦鹉呢身肥气力弱、哦、 那有人就说如以何为实、哦、然后他就说我闻阿弥陀佛唱以为实、哦、那这一个身肥力强若欲养我可唱佛名、哦、那也就是说他这个身肥力弱，那有人就是希望让他健康起来了，那他就问他，那你吃什么才会比较强呢？那他说他要听阿弥陀佛的名字，蛮殊胜的了，那这样就能够身肥力强。若欲养我可唱佛名，那诸人就敬唱，因为很喜欢他嘛，这个王城人民公爱嘛，诸人敬唱，就大家都这个争相去唱这个佛名，阿弥陀佛的佛名。好，鸟见飞腾空中，指西方去。好，那王城这个叹意曰：“此是阿弥陀佛化作鸟身，摄影鞭笔，岂非现身？岂非现身往生？”好，然后基于彼地立金色，号鹦鹉式。每斋日于斋日修念佛三昧，那以其导师认为是从世啊，从世以来安息国人少事佛法，往生净土者盖多矣。好，那导师就引用这样的一个记载了。那他要说他看到什么，他说这是出于外国记忆的传说，这个这是记载在这个《三宝感应要略录》，但是这个传说根据《三宝感应要略录》，他说他是听来的、哦、看到的，是从这个外国记里面看到的、哦、好，那导师说传说不在别处，恰好传说是在安息、哦、也就是在波斯，那这就有传说的一个价值，它很可能是反映了一些一些一种当时可能存在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叫做有传说的价值，就是它可能反映了一些当时的一个情况。好，安息人不是佛法，却曾有念阿弥陀佛的信仰，也许说破了阿弥陀净土思想与波斯宗教的关系。大家会觉得怪怪的吗？这关系是什么？我们来往前看了、哦、也就是他要以这个无量光明来摄化众生。那这一个波斯的所罗斯德教呢、哦、他的神也是无限光明、哦、而且是人类永久幸福的一个渴望、哦、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个教学里面为什么有这些元素，就是可能是摄取这种信仰的这些他们所耗药的这些内容，所以这关系指的是这一个啦齁、哦。所以阿弥陀佛的信仰是佛教的还是外来的？是佛教的，只是说它有摄受外来的一些元素齁、哦。所以这个真的要前后文要不断的反复的看，要不然看到这边呢就会觉得好像这一段话怪怪的齁、哦。所以这种所谓波斯宗教关系，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信仰呢，这些跟光明有关的这一些教学是为了要摄受哪一类的人，就是要摄受这一类，因为在那边有很盛的这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传说，然后波斯也有这种光明神的一个信仰嘛，齁。好，波斯安息宗教的关系，与这个波斯安息宗教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所摄取的这一些元素是跟哪些宗教有关的、啊、齁，这种关系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不必远在现在的伊朗，齁。他说索罗斯德教的光明崇拜是以大夏的这一个复合、哦、Bach 为中心的发展起来、哦、 那在大圣的兴起的机运中适应这个地区，而有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一个传出，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这个佛法我们讲的是应机，应病与药，如果这个地方不需要这种药，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出现，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应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地区的信仰，所以佛教也有这种偏重光明的这样一种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好，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机运，因为这个法门一传出就会有很多人来信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法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区域里面，这个发展然后再变得这一个红传，然后发展这样子所以这个法门呢，回到这一个我们刚才所说，还是佛弟子他们的一个修验然后根源于佛的一个教法而传出来的，但是里面它有一些适应这一个当时也就是以太那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法门为例了，它里面有含摄很多也不是含摄很多，就是含摄的一些这个太阳神信仰的这一些元素所以为了要摄受这一些人那就用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来摄导他们。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所以导师没有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从头到尾没看到而只是说它里面法门的一些内容一些元素是跟这一个波斯的这个太阳信仰是有一些类似的，那导师相信应该是从那边吸收过来的，也就是说要摄引这一个接引这一类的众生，所以摄引的这一些元素所以好，一切误会都澄清了大家回去也可以安心的睡觉不会再如果修净土法门的人不会再觉得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不能修，它是可以修的只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方便，导师在探讨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有应机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终于圆满了这个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山。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